据中国媒体报道，工信部制定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很快就会出台。草案第37条规定，在境内进行网络接入的域名应当由境内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并由境内域名注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境内网络接入但不属于境内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管理的域名呢，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网络接入的服务。那么这个条文呢，就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拥护者欢呼说，这项条文体现了国家网络主权的观念。反对者呢，则认为这将影响境内网民对境外网站的访问，导致中国互联网封闭。那么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对于中国将近7亿多网民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管理办法一旦实施，中国互联网会不会出现闭关锁国的这样一个局面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我们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呢，来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知道互联网这个域名管理办法第37条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那就是人们担心说中国大陆的所谓大局域网一旦建立呢，境内的网民将无法浏览海外的网站。那么什么是大局域网？我们想请纽约的何先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我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啊，这个中国现在就是大局域网啊，对吧？最重要的这些网站，这个在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网站，无论是 YouTube 啊、Twitter、Facebook 还是 Google， 在中国都不能访问了。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一些技能的人，或者有特别需求的人，那么他才有可能去通过这种方式访问了。早就是局域网了，但是问题是，大家不要高估了这个局域网就一定会在中国怎么样，对吧？那么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它不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啊，不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你真的把它封锁起来，跟世界就完全隔离起来，它不是一个小岛啊，它是个大岛啊，它不是一个小小的北韩啊，它是一百个北韩啊，所以它在这个局域网里面瞒着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它很有力量，对吧？它不但控制了互联网，那传统媒体完全控制了手中啊，然后这个枪杆子它也有。啊，有些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他可以尽情的说嘛。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有别于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个星球，它这是肯定已经开始形成了，只是说这个星球到了一等什么程度啊？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世界又像以前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很多人到非洲去访问都感觉到非常的振奋，非常的震惊，因为不知道非洲那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啊。到那些很落后的南美国家的很振奋啊，就是要看看世界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有一天中国也可能是这样啊，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方式只是有一些人暂时愤怒而已，除非你移民离开这个国家啊，除非你也不去关心这个国家啊，否则的话呢，你就认了吧。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呢，在这个中国，您在北京啊，您有什么担心？您现在对域外的这个网站的访问有什么限制？您估计这个大局域网一旦建立，会对您访问外国网站会有什么限制？啊，您有什么担忧吗？
首先是就是这个规定出台呢，确实引发了这个中国网民的一些担心。这些担心主要就是担心导致今后国外网站就看不了。就是那么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这个主要争议呢是在第37条。那么第37条呢？其实去年工信部也有一个解释，他说这个办法跟全球的域名管理体系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所以他主要是要求在这个中国境内接入的网站要使用这个境内的域名。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服务器在境内，但是域名没有在境内的，就需要在国内的相关机构进行这个登记注册。 否则呢你就没法接近来了。
嗯，
就是它指的是这个，但是呢据说暂时还不会影响就是对境外网站的访问，只要你有办法去访问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办法可能包括网民的这个翻墙的办法，暂时呢还不会受影响，但是不等于啊以后就不受影响。因为现在我们看呢，就是一个是这种对于这个防火墙的这个存在，使得你访问这个境外网站的情况，这个状况非常的不稳定，时好时坏，特别是临近一些敏感的日子的时候，那对于境外网站，即使你翻墙，即使你有一定的技术，那访问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之所以现在没有完全封死，主要也有一些这个中共自政权它自身的一些考虑。
嗯，
就是如果一旦全部封死了，那首先受害的这个网友也分析，他说不是中国的思想，而是中国的科技。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又要跟世界接轨，又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中国完全搞成一个大局网以后，那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科学技术的这个研究和开发就会受到很大的障碍。
嗯，
这个去年在有一些个院士们他们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的担心无非就是说某一天他真的这么做了，我想这种情况也不见得不会发生。因为比如在新疆他这么做过，那么如果有这个比较大局面的这种社会动荡的话，那么他采取这样的办法，这个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不能完全放松。
嗯，好。那么大多数人呢都相信说，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一旦要实施呢，中国的网络控制势必会进一步加强。那人们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出现刚才张先生说的那种情况，完全封闭，这个网络完全封闭，会不会出现中国网络闭关锁国的这样一个局面呢？纽约的何先生。
完全可能会出现了。
嗯，
1989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多的市民啊，去抗议是示威，用这样和平的方式，要求这个国家走向一个长治久安的和平和民主的自由的一等局面，结果他就认为你是在颠覆政权了、啊，这后面就用枪杆子杀了你啊，对不对？枪杆子扫射你啊，用塔克碾射你啊，就是中共这个东西，它是政权是第一的。什么叫政权呢？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什么叫既得利益集团呢？就是一帮权贵集团，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前面讲了，钞票是他们用的，枪杆是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要干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的。只有那些抱有善良愿望的人，自己是脑子不清楚的啊！你怎么能继续遗忘这个党、这个政府他会做点人事呢？他会符合一点政治文明的基本作风呢？如果这样基本作风，他早就做了。对不对？现在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不要说别的地方啊，台湾搞了一个民主化社会挺成功的，对吧？他还想要去统一他，香港那个地方是最合适搞民主的一个地方啊，这么多年的法治的这个基础啊，这么好的这个民众，对吧？素质这么高的一些市民，他就是不愿意搞。连香港和台湾都不能隐忍，他怎么会在自己社会中建立一个开放体系呢？
嗯，
我觉得啊，只要发生任何危机到他的政权。啊，不要说这个封锁了，它整个就切断啊，整个给你停电，对吧？整个让你不要说这个上不了网，让你这个都看不见啊，晚上灯光都给你关掉。所以任何行为，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丝毫的怀疑，他一定会做的，一定会做的啊，放心好了。嗯，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认为一旦这个办法管理办法实施，会对中国网络信息流动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出于高层的不自信和对于这个当前形势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嗯，
就是他老觉得他不断的自己在制造敌人，然后呢他老觉得好像这个敌人要颠覆自己，其实呢也都是疑神疑鬼。这网民呢其实也就是一些个议论，当然他们是很怕舆论，所以现在这种紧张状态就有可能导致一些个过激的应激反应。
嗯，
所以我想就是从中共自身来讲，他这么做的话，如果一旦说全部这个切断变大局一网，其实他也封锁了自己，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可能就得不到这个对他有用的资讯了啊，包括对他的统治、对他的技术啊各方面有用的，包括语行的，他可能都得不到。那就是他把自己虽然他封住了大家的蒙住了大家的眼睛和嘴，但是他也把自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他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后果对他自己也并不有利。而且老百姓在用惯了互联网，一旦没有互联网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其结果就是上街啊。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